光是美好的，眼睛得见天日也是好的。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年轻人呢，你在幼年时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不过你要知道，为了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除去肉体的疾苦，因为无论是幼年或是壮年都是虚空的。在你壮年的日子，当纪念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暗、雨后乌云再现的时候，那时看守房子的发抖，强壮的弯腰，推磨的稀少，都停了工，往窗外看的都昏暗了。当街的门口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弱，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歌声都低微。人怕高处，怕路上有惊吓，杏树开花，蚱蜢蹒跚而行，催情果失效，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哭丧的在街上游行。银链断掉，金碗破裂，瓶子在泉旁破碎，打水的轮子在井边破烂，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灵要归回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传道者不但有智慧，还将智慧教训众人，他既揣摩又查考，也编撰了许多箴言。传道者搜寻可喜悦的话，正确地写下真理。智慧人的言语像刺棒，他们所汇集的箴言像钉牢的钉子，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你当受劝勉，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再次欢迎各位参加我们 St. Helens 和 Houston 教会的普通话聚会，很高兴，尤其是欢迎一些新来的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很期待我们非正式聚会的那个环节，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机会彼此认识。希望大家继续打开传道书十二章。其实我们今天学的是九到十二章，当然我们没有时间看每一句话，我们会集中在刚才牧羊所朗读的那段经文。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这也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但最需要仰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圣灵，是吧？我们要不一起做个祷告，求神来赐我们智慧。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靠自己是愚昧的，但主啊，感谢你愿意让我们可以成为有智慧的人，你愿意把属灵的启示赐给我们。主啊，求你下面光照我们的路，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更加认清属灵不变的现实。主啊，帮我们留心听，保守我们。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特别希望我们会分心，会感到很困，但主啊，我们愿意作为渴慕你话语的孩子，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想知道你是否已经认清伊甸园外不变的现实呢？最近一个月默想传道书，你认为用一次的讲道够了吗？用一次讲传道书是不是够了？每次听得都八折不离舌，你觉得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自己觉得一篇讲到七十够了，足够了。开篇和结尾，第一章第一句话，十二章最后就是第八节，作者所下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记得没有？虚空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同时，我希望大家同意，我们这样用四周的时间缓慢下来，欣赏作者所包含的各种画面，使我们更深的体会生命确实像，你记得没有？第一周我用了这个喷水，我们更欣赏的这样喷洒到空气中，真是无法得到，无法抓住。那么即使我们用了四个礼拜，这依然不够。我希望你们感觉，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已经结束了这次的系列讲道？是，确实不够。不可避免的是，本书很多层面都来不及认真的去思考。最起码，我希望大家已经更有信心自己去读，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去默想。不只是你对这些真理现在有知识的理解，并且我们更确信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把这些真理放在我们的心确实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让它彻底的影响我们每天如何看待现实。那么要是这几天你们用了我们的朗读那个安排， 我希望你们已经读了整个九到十二章，你早就知道传道者继续对比愚昧人和有智慧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的不同生活方式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后果。那么这一次当我们看他是继续让我们看到智慧有限制，他开始特别强调死亡本身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不是第一次提到死亡，是不是？我们已经看到死亡的必然性，但从第九章开始，死亡所设下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黑。我们回到九章开头，我来读一下二到三节。第九章，教会圣经526页，九章第二节，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义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接近的与不接近的，献祭的与不献祭的，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好人怎样，罪人也怎样，歧视的怎样，怕歧视的也怎样。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有一件令人遗憾的，就是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已经弄清传道书牧养性的目的，要么是那些回归以色列的远先读者，还是21世纪的你我。神想让我们认清伊甸园外不变的现实。我们多次考虑过，贯穿着整本书，我们可以留意创世纪三章的画面，包括4章、5章，一直到11章，神的救主。我们是不是看到劳苦、欺压、贪婪、嫉妒、孤独、失眠等等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面对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伊甸园外最突出的现实是什么呢？原来创造主下命令的时候说的一清二楚， 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享受，只是那知善恶果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你必要死。所以人从乐园被驱逐出去以来，死亡变成乐园外每一个人生命最不可逃避的现实。所以创世纪四章历史上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你记得没有，他怎么样抹杀了自己的兄弟。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最早的始祖活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最终都死了。无论性命长短，你看传道书九章第三节，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对我们最后能生活多长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一无所知，是不是？你会活到多久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不知道是否是下周日还在我们当中，还是已经不在了，或者是30年之后还在我们当，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很清楚，我们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你看一下9章11到12节，如同鱼和鸟怎样被王抓住，其实人并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生命最后一天。你看一个鸟一个鱼，他们都不知道今天在海里游游，那个鱼突然被，他不知道，他突然，那死，人的死也是一样的，根本不知道。死亡我们就知道是不可逃避的现实。所以当然可以活得像你不会死一样挥避衰老，但最终死亡一定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几只死苍蝇能视作香料者的膏油发霉变臭，一点点愚昧比智慧和荣誉的影响更大。所以说9到11章确实留下挺消极负面的印象，但依然有光明，有光明。你们已经读的朋友们是不是也看到有一些光明？你看11章5到6节，我们不晓得，真是一无所知，虽然有光明，最后还是不行。但感谢主，这不是传道书的结束。作者不单单想让我们认清现实，他也想激励我们，正因如此选择生活，什么生活方式呢？有智慧的生活方式。那么我想用今天这次系列讲的最后一次来激励我们做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会一起查看11章7到本书的结尾，刚才母义所读的，作者要强调三个不同的回应，作为整本书很好的一个总结，也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去默想。那我们看单章第一个点，纪念你的创造主，纪念你的创造主。我读一下12章1节，在你壮年的日子当纪念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那些日临到。其实从11章7节一直到12章8节，作者不断的激励我们把握时光。不然你父母 当他们知道你会去来伦敦，他们有没有说把握这个机会，把握各种各样的？也许没有，他们可能说集中学习学习，不要太把握机会。但在这里作者说你要把握活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机会，把握时光。你看11章7节，享受美丽的晚霞，享受这世界所带来的各种祝福。或者你看第8节，活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少年，挺好。但同时一定要牢记 这些机会和祝福是稍纵即逝的。你看八节的后半节，十一章八节的后半节。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我觉得你看第九节也差不多，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喜欢快乐，欢喜快乐的享受着世界所带来的，挺好。但归根到底，别忘了，将来我们必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么享受这些福分，好是好，但小心忽略神，忘记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换句话说，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创造主，尤其是因为壮年时期这是暂时的，真的是暂时的。有时候跟非信徒聊到福音，他们说啊，现在不考虑，将来年老的时候再来探索思考生命的意义，到时候我可能需要来开始思考，但现在忙不过来，改天吧。然而年老的时候，可惜各种腰痛悲痛疾病缠住，让人越来越难以享受生活的乐趣，就变得越来越抱怨这个生命，变得心里很刚硬，不愿意去思考。咱们当中一些叔叔阿姨也许愿意确定这一点，我不知道，可能你们也依然太年轻了。非信徒朋友们，在座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很高兴你们已经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毕竟你干嘛在这里，我们很高兴，非常好。毕竟很多人年老了已经不愿意去思考，他们已经学会了麻痹自己不去思考，来逃避现实。上个星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星去世了，然后他很可惜，但是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技巧来逃避现实，忽略将来要面对一个审判者。人人都是这样，我们都不愿意去考虑将来。十二章一到七节，作者说不能把这事拖太久了，不能把这事拖太久了。身体衰落的起初即将来临，就像多米诺骨牌，你知道多米诺骨牌，就是第一派第一块被推倒，我们就在等着剩下的其他骨牌接着倒下，是不是？那么死亡等待着，死亡等待着我们，死亡是不可逃避的现实。第六节的画面是不是极其生动？你看十二章六节，阴链断掉，金丸破裂，瓶子在泉旁破碎，打碎的轮子在井边破烂。在本书的开头，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描述大自然中我们能观察到的循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又匆匆回到它升起之处。江河都向海里流，还却不满盈。江河从哪里流出呢？又转回哪里？是吧？一个循环。那么到了本书的结尾，看起来很像，也是一首诗。但这次我们留意所描述的循环被破坏了，这是反创造逆转的创造的一个过程。回家以后值得花时间留意二到四节所描述的房子，十二章二到四节如何体现出我们将来身体的衰败，或者有可能是个人的身体，有可能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将要的衰败，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第二章我们看到那个王建了，他尽量冲建那个乐园，他建得很好，但是到了结尾都摔掉了，被拆了。反正最关键的是咱们要注意创世纪三章的回声。你看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这是不是听得耳熟？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灵要归回赐灵的神。这是不是创世纪三章的结尾？很有意思，你看第十二章一节，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其实不要等待这句话在原文，在希伯来语重复了三次。第二节，不要等待，不要等到太阳变成黑暗，或者第六节，不要等到阴连断掉，不要等到。各位，作者想激励我们把握时光，把握时光，往上观看，纪念我们的创造主，不要等到 有可能来不及了，现在年轻的时候往上观看。人家虽然这次系列查传道书很快就结束了，我特别希望大家会继续思考如何彼此勉励纪念我们的创造主。喜欢读英文书的人，如果你们想继续查传道书，我觉得我最可以，我最想要推荐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 Destiny 命运，David Gibson Destiny， 表题马马虎虎命运，但是它的副表题我特喜欢 Learning to live by preparing to die， 也就是靠预备死亡来学会生活，靠预备死亡来学会生活，这个标题是不是非常好？人家无论你在我们当中待多久，我们能给你最好的教导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我们的生命每天所享受的不例外都是从神而来的，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位将来必让我们断气，就不能呼吸。弟兄姐妹，知道这一点应当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一生，不停地继续纪念我们的创造主。那如果我们确实会一直不停地没完没了地纪念我们的创造主，那我们很需要留意单章第二点，聆听你的大牧者，聆听你的大牧者。现在让我们重新听本书叙事者的声音。当我给大家读九到十一节，十二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听一听，我们继续默想传道书主题有哪些原因呢？在九到十一节有至少四个原因，你听一听。十二章第九节，传道者不单有智慧，还讲知识教训众人。他既揣摩又查考，又编撰了许多箴言。传道者的搜寻可喜悦的话，正确的写下来真理。智慧人的言语像刺棒，他们所汇集的箴言像钉牢的钉子，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你当受劝勉，主数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劳。下周我们开始查提多书，同六会帮我们来听提多书的经文，那么希望大家会开始准备，用今后的日子来开始从头到尾的读一读提多书。但我还是希望福音家我们不会完全把传道书放在一边忘了。那么两周前我们查五章第一节，你记得没有？作者说我们一定要聆听神的话，聆听神何等的重要。 那么刚才读的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好像也提到至少四个原因我们一定要留心听。第一，按照第九节传道书的话不只是正确的，也是可喜悦的。你同意吗？是可喜悦的吗？原来我以为传道书是很悲观的，很悲观的一卷书，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它特别美好。一方面它用的非常生动的画面来描述伊甸园外的现实，另外它所重视的真理是可喜悦的。当我们意识到人确实无法重新恢复伊甸园辉煌的日子，实际上我们基督徒被释放出来，现在我们不必为未来过分忧虑，在这个世界上建造重生的生活完全没必要，一定会失望了。但这个道理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很悲观了，这应该让我们被释放出来，使我们往上观看。我们不必忧虑，我们可以享受今天从神而来的他所赐的每一个恩赐。福音之家继续读，把这些可喜悦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毕竟第二个原因，这些话是怎么样呢？足够的。你注意到没有？默读一下第十二节，更直接翻译，除了这些以外你还当受劝诫。除了这些以外你还当受劝诫呢，也就是本书的叙述者提醒我们提防寻找别的答案。第十三节，一切都听见了，本书足够了了解伊甸外的现状，我们干嘛寻找别的？他已经搞了这个研究是全备了，我们不需要别的来明白伊甸外的现状。那么如此可喜悦足够的智慧到底来自哪里呢？其实这是第三个方面，看一下第十一节的后半节，它是如何描述传道书的来源呢？你看第十一节后半节，都是一位牧者，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大家记得没有，传道书第一句话一章第一节那个叙述者告诉我们，这是水的话，他说以下是传道者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所说的话。那么到了本书的结尾，叙述者用了另一个描述，一位牧者，很有意思，好像这句话在整本旧约书这句话一位牧者一位牧者只出现了几次。通过以西结先知，神说他必立一个牧者，一个牧人，我的仆人大卫。那为什么当祷告上我说大牧人大牧者？因为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同一段耶和华说，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亲自 使他们躺卧。我们前几次我们看到最有资源的以色列的王是有限制，我们上周也看到了一个艺人也没有，但是在旧约先知也预言将来神自己必作王。那么我们值得继续聆听这些话，毕竟他们来自于大牧者神自己的话，并且由于靠自己我们都像愚昧的羊，我们一定很需要神用这些话来牧养我们。你看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像刺棒。这是我们继续默想本书的第四个原因，这些话是我们需要听的，是喜悦的，是足够的，是大牧者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听的话。那么在你们在农村长大的肯定容易理解刺棒这个工具，你们北京上海人呢？刺棒你有了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让一头牛直直的往前走，你就需要用这个刺棒去打它， 纠正它的方向，它开始这个，然后就往前走。你需要一个翅膀，被造有限的你我，也是不是需要如此的对待？靠自己，我们容易走偏了，要么是我们过分乐观，要么是我们过分悲观。我们需要神的话来纠正我们，纠正我们的方向，使我们一直往前走，甚至不是往前走，是往前看。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一个翅膀。那么最近一个月，大牧者用他的话挑战我们的梦想，挑战我们如何看待金钱，挑战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愿望是什么等等。那么很有可能被扎心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舒服。你曾经有没有被一个刺棒被打了？肯定不舒服。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这样来挑战我们。但弟兄姐妹，好牧人这样的来牧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走偏了。不然的话，我们开始与世界为友，不知不觉的脚踏两只船，这样很危险。那很感恩聆听大牧者的话，使我们纪念创造者。我们被提醒神，其实他不只是生命的来源，他也是生命的终点。他不只是使我们开始活在这个世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也是到了最后我们要面对的审判者。我读一下第十三节，十二章，其实单章上这是最后一点，应该说十三、十四节。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单章最后一点，敬畏你的审判者，纪念你的创造者，聆听大牧者，敬畏你的审判者。活在被救赎的世界，确实常常让我们感受到一切都是虚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是毫无益处的。当然，如果只是定睛在这个世界，确实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当我们往上观看，知道神将来必审判，那我们才知道归根到底，一切虽然不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就知道赐给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他将来确实会实行审判。结果现在如何生活，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要实行审判。对于那些原先读者，知道他们每一件事，包括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无论是恶，知道神必审判，肯定激励他们谨守神的诫命，为神而活，继续等待着神，因为他们知道将来神必审判。虽然他们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神愿意这个世界一直这样接着往下，他们可以知道将来他必定审判。但二十一世纪的你我，我们是不是更何况？永恒的创造主已将被自己成为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完美的体现出神的智慧。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并且他为羊舍弃自己的生命，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现在像我们之前朗读的那段经文，格林多前书十五章，死亡的毒刺已经被解决了。观看十字架，我们知道第六节耶稣的生命被折断了。你看十二章第六节，耶稣的生命被折断了，但这却不是毫无益处的。毕竟他从死里复活，他打破了死亡的咒诅，坟墓是空的，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 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死亡依然是不可逃避的，我们不怕，我们不怕将来的审判，敬畏神，聆听神的话仍然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满怀期待将来那日，因为我们常常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但我们晓得无罪的大牧人，他为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和原先读者的状况相比，我们所梦的福分是极其荣耀的。当然我们依然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依然要死，歪曲的不能弄直，但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被提醒，确实我们要放弃幻想，认清现实，我们无法使人可以冲进乐园，就是我们靠自己的智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法，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当然人的智慧是有限制，仍然无法使人可以冲进乐园。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往上观看的人，当然自己的劳碌一定是白费的，但从我们所观看的角度，我们的处境截然不同。由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基督徒有保障的盼望，将来必活在一个没有被救助的新天新地。到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回顾现在，我们会想着过去在以前员外，我们干嘛那么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其实和原先读者相比之下，基督徒我们还有另外更奇妙的优势，我们现在在主里的工作并不突然，要么是上周所考虑的奉献敬虔，要么是付出代价大胆的和周围非信徒分享福音，这绝对不是白费的。主的功必不徒劳，主的功必不徒劳，因为我们知道通过福音，通过福音所传讲的智慧，人们的命运可以发生宏大的变化。到了新天地，接触所有那些通过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听到福音的人，你想一想有多么大的喜乐。活在被救赎的世界，我们常常感受到一切都是虚空。由于死亡不可逃避的现实，神原来给人类的使命繁殖增多充满全地，常常是徒劳无益的。然而由于耶稣战胜了死亡，基督徒被交托的新的使命，新造的使命必不突然。所以弟兄姐妹，我恳求大家继续往上观看，纪念我们的创造主，聆听我们的大牧者，继续默想传道书的提醒，一见眼外的现实是不变的，但感谢主，我们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是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不变的现实，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继续敬畏我们的审判者，这才是有智慧的一角。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主要求你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去默想我们在传道书所开始默想的这些真理，让我们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一切真的都是虚空的，但是主啊，当我们往上观看，认识你是创造主，你是审判者，当我们听你的话，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信心被坚定，因为我们知道尽管以色列的王都无法使我们 带到乐园里，耶稣基督，你已经打败了死亡，你已经完全的打败了这世界的咒诅。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也感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依然有一个不突然的工作可以去参与。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默想和问答的环节，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了解这些真理，而是让我们把这些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使我们继续纪念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将来的审判者。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